因为美联储放缓了加息的进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陡然之间就上升了，各国股市全面的上涨，新兴市场股市更是进入牛市的阶段。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上周五指数上涨了 1.2%， 达到 826.75 点，这是连续第三天的上涨，也是从一月份的六年半的低位当中上升了 20%。 其中菲律宾股市从1月21号起的低位上涨了 20%， 俄罗斯股市也连续五周都保持上涨。那么据媒体的消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日前表示，对于欧洲各国而言，仅凭货币政策本身已经不足以重启经济复苏的进程，所以政府方面需要做好本职工作，以推动结构性的改革。他表示，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呢，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预计，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欧元区的利率都将维持在低位，甚至比现在还要低，而且维持低利率的时间表甚至远远超过资产购买计划结束的日期。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宣布任命斯芬克·克拉布担任就业与养老金大臣，接替前一天辞职的伊恩·邓肯·史密斯。卡伦这次更换那个大臣当务之急呢，就是平息这个削减福利政策所引发的风波。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近日推出了一期财政的预算案，宣布将会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削减计划，其中包括削减残疾人福利支出。那么这个行为呢，不仅引来了在野党议员的抗议，奥斯本所在的保守党多名议员也表示不满。奥斯本史密斯因此宣布辞职。澳大利亚国库部长莫里森日前宣布说，从今年3月31号起加强对外国投资者收购澳大利亚重要的基础设施资产的审查，以确保此类资产出售不违背国家的利益。此外呢，还有其他几项措施也将从3月31号起会正式生效，比如外国投资者要上报税收，以确保在澳大利亚按时缴税，加强澳大利亚国税局的权力，严格处罚偷税漏税的行为，外国投资者购买的农业用地必须在外国投资委员会登记等等。俄罗斯中央银行18号宣布维持基本利率11%不变，这符合分析师普遍的预期。公告说，尽管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趋于稳定，但是通胀的风险依然比较高。俄罗斯央行还警告说，目前原油市场仍然供过于求，油价上涨趋势不可持续，预计2016年平均油价估计每桶也就30美元，到2018年逐渐才会上涨到每桶40美元左右。好了，浏览完宏观数据，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隔夜美股依然是红盘报收啊，这已经涨了好多天了。道琼斯指数上涨0.69%，17602.30。纳斯达克上涨了0.43%，4795.65。标普指数上涨0.44%，2049.58。从美联储开完会那天开始。好，接着我们来连线驻纽约记者葛二，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介绍。早上，葛威尔。
早上，主持人。自今年初跌入盘整后，至今为止，美股已经在2月中旬的低位上涨约12%，主要股指也是连续五周收涨。分析师指出呢，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等的宏观风险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回稳。不过，想要市场在目前的基础上继续上扬，必须要见到的是美股企业的盈利增长。四月开始呢，美股将会揭开财报系序幕。不过呢，包括卡特皮勒和蒂凡尼等的制造业和零售业的企业呢，都已经发布了一季度的盈利预警，主要也是受到美元上涨的影响。而公司消息方面呢，酒店管理业巨头喜达屋宣布与安邦保险达成收购协议，后者将以每股78美元的价格，总价132亿美元现金形式收购喜达屋，较此前安邦提出的76美元每股的收购价再次有一个上调。由于之前喜达屋已经与万豪国际达成初步的合并协议，因此呢，万豪有大约5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提出更好的方案来竞购。而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喜达屋的股价大涨约5%，报在80美元附近，高于安邦提出的收购价，也就意味着市场认为万豪和安邦有可能会进入下一轮的竞购。万豪国际的股价在上周五的时候上涨约2%。主持人。
好，谢谢。看来商战还真的是挺有趣的哈。看过吴宇森的电影人都知道，一般主角出场的时候，背后就是我这背后啪要放鸽子啊，放白鸽。 那么美联储上周也上演了这样一出好戏啊。原本呢，大家都觉得，耶伦的讲话应该会有一种鹰派的态度，就是背后是放老鹰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突然走了吴宇森的风格。于是呢，大家全球股市啊都为之一喜啊，这个太好了。所以我们都开始涨起来了。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我们今天就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新电光研究总监徐秋杰。秋杰你好。
早上好。嗯，
上周你有没有被突然之间惊喜到？
是这样，这个确实是觉得来的这个鸽派啊，声明美联储的确实是意外的好。那么为什么说意外呢？因为在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呢，这个市场包括高盛啊，大家对他的预期就是说他至少会发一篇这个比较偏鹰派的这个决议。
为什么会偏鹰派？为什么这样预期？
因为二月的数据非常好，因为二月的这个通胀也好，还有他那个非农，特别是非农啊，这个25,000人大幅的超出预期，是吧？这个因为按照美联储自我宣称呢，就是说我是加息路径依赖于数据，那么数据好，我加息的可能性就大，对吧？加息的节奏可能就快，那么幅度可能就大，这是他一贯宣称的。那么二月的数据这么好，那么接下来的议息会议，大家当然就是说预期
就要加，
对，就是说会听到比较鹰派的，但是他却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他抛出了一个鸽派的声明，而且还是非常鸽派，对吧？他后来给的那个点阵图，四次加息。降到了两次啊，最多两次，那么加息幅度也有所下降。那么这个出来以后，当然对全世界的股市来讲是非常好了。
对，
那么但是呢，就是市场后边也有一些这个猜测，就说它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
一种说法是可能是G20会议上啊，在上海，这个央行行长们达成了秘密协议，就是说有秘密协议的，这个互相的拖一把哈，
就说明就是虽然在上海公布的时候，大家说好像没什么，
对，
没得出什么结果，
但是有没有呢？咱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猜测啊，美国那边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比较实际一点的，咱们来考虑啊，他这个鸽派呢，确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可以一举数得。第一种呢是。就是对它的实体经济有好处，就是我美元贬啊，美元贬值，美元对欧元对日元主要的其他的贸易伙伴贬值呢，有利于它的这些跨国企业的改善盈利啊。此前包括四季报上去年的，那么都不太好，标普的啊都下降的，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元太强了，那我现在把它贬一贬，
降
一贬，对，这个以后的季报就会好看得多啊。季报好看得多，对它的美国处于高位的这个标普还有纳斯达克来讲，这个也是有莫大的好处的。所以对于第二个就是它的好处，就是说除了对于实体经济有好处，对出口有好处，那么对于我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啊，美股啊，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因为美股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关键的，它一个前面一个月的反弹已经反弹了不少，那么又回到了前期的高位，那么买盘，你如果观察它的成交量的话，这个成交量是逐渐下降的，就是在加息决议出来之前，那么很可能它就要选择是否向上或者向下了，
选择方向，
对，选择方向了。那么在华尔街那边也有一点担忧，就是对于买盘的担忧，就是买盘呢越来越稀缺，主要一个原因呢是在过去来讲，支撑美股的最大的买盘来自于公司的回购，就是公司我自己从外边搞到钱，或者拿出我的利润来回购市场上的股票，这样支撑股价上涨或者维持股价不下跌。但是呢，现在进入了一季报以后，这个按照他们规定啊，就不能进行回购了，那么市场上最大的买盘就没有了。
对。
那么这个一季报从现在开始进入，一直要到这个5月份才结束啊。那么5月初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可能会出现没什么买盘，那么这个对股价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了，对吧？所以美联储呢，这个鸽派声明，啊，他把这个市场拖住， 然后度过这段这个公司回购大幅减少的这段时期，
嗯，
然后到了季报出完以后，他们公司这些公司又可以回购了，
嗯，
那么对吧，股价就会这个继续的上升，
所以这是对国内的好处哈，因为我感觉美联储一说话全球股市都松了一口气，然后都说好，那我们就开始涨吧，
对，
是不是对全球都挺好，
都挺好，全面我们讲了是对他自己好哈，
嗯，
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说
你好我也好了，
对外围最明显的是就是说他的鸽派，
嗯，
就使得新兴国家，
对，
特别是亚太地区的，
对，
外储流出的压力，货币贬值的压力骤降，就降了很多。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有助于维持这些地区的这个资产价格，
嗯，
然后还有一点对于全球股市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它一下子瞬间提升了这个投资者的偏好，所以我们看什么创业板，包括我们这边马上就开始大涨
起来了，
对吧，一星期给你涨个12%，这说明什么？说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又回来了，
嗯，
对吧？以前是一路走低的，那现在他发了一个鸽派声明，要一下子就回来了，
嗯，
所以这个也从这方面讲呢，对于全球的股市也是好，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嗯，
不好的地方就是对于经济啊过度于依赖于这个或者说以出口型的经济这种国家，
嗯，
啊，包括欧洲，像德国啊，包括这个日本，是吧？这就不好。为什么呢？对他们的实体经济不好，因为他们的宽松，他们的这个 QE 也好，负利率也好，都是在使得自己的货币更加有竞争力，对吧？使我的自己产品出口产品更加有竞争力，但是你如果美联储也鸽派，使得美元也贬的话，等于我前面的负利率，我前面的 QE 部分的就被打折扣了，这个效果就抵消掉了，所以对于出口比较重要的国家来讲，对他们的实体经济
影响，
这个影响比较负面，就是美联储这一点比较负面。这个让我们想起来，就是说在 G20 会议的时候，各国央行其实政府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就是发了一个声明嘛，
嗯，
就是说主要经济体不进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嗯，
但是你美联储现在意外的抛弃了数据流，抛弃了数据路径，嗯，你抛出一个非常鸽派的声明来，这个会不会点燃这种竞争性的或者实际上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呢？这个也有这种可能的啊，
嗯，
所以总的来讲，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他这个一举数得，他做鸽派对他自己是非常好的，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等几月份才会看到他们可能会有态度转变？
下一次在六月份。
6月，
但是现在市场按照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期货来倒推的话，六月份不可能加息，那么最早可能是九月份，但是九月份现在大家认为的概率也很低，那么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今年就加一次，
嗯，
加一次加在这个12月份，
嗯，
就是这样一种判断。
好的，那看来就是美联储对于我中国股市的影响，至少短期内哈，可能不是太明显，剩下的就看我们自己了。好，接着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昨夜异动美股榜上的情况，来看一下。移动美股榜行业涨幅方面，健康护理的上涨比较多，工业品、金融、服务业和科学技术啊，都是涨幅靠前。在个股方面，化工类 LXU 上涨最快，接着是科技、信用、药物和房地产进波的。今天我们要说一个科技设备的企业，
啊，这个企业很牛的一家很小的公司啊，
嗯，
Affymetrix， 它是做基因芯片，
基因芯片，
对，它的基因芯片还有其他的一些基因检测产品，
嗯，
可以就是说检测到这个基因这个 level 这个水平。还有分子的水平，
嚯，这么厉害，
就是！对，就是说非常小而精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嗯，
啊。那么基因芯片也是大家现在就是在生物基因领域发展很前沿的一个领域。
对。
那么这家公司呢，有一些自己比较独特的产品和技术，特别是它的技术平台。
嗯，
所以呢，在一月份的时候，那么这个叫 Thermo Fisher 是一家比较大、比较知名的业内公司。
嗯。
那么给它每股$14来收购它，那么他同意了，当时是同意了，
嗯，
然后是当时的溢价率是50%，那么但是前两天呢，有人说了我也喜欢， 就是这个叫Origin 这家公司，他说我开价高一点，16块，再提2块钱。
他说也行，
对，但是他现在比较反对，他公司自己表态说我不喜欢这个新来的啊，我还是喜欢以前的。但是新来的有一个好处啊，抛了一个16块，
对，
那好啊，那股价就涨到了接近16块，所以这大涨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但凡掌握这种核心科技的这种小公司吧，虽然难逃被大公司
对
吞并的可能最终的一个厄运啊，
对，
但他至少还可以倔强一把，任性一把，
对，
好，
是
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好，移动美股榜就和您先关注到这里，去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跟您聊。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一组全球公司的资讯。据德国经理人杂志的报道，德国戴姆勒集团已经获得了 Uber 的一项长期的订单，包括至少10万辆的梅赛德斯奔驰 S 级的轿车，10万辆，而且还是 S 级。这个杂志援引两个公司的消息的来源说，优步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戴姆勒预计呢，在2020年之后就会推出此类的车辆。美国政策基金会近日公布了一份研究的报告，显示呢，美国超过半数的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的公司，也就所谓那些独角兽公司啊，是由移民创办。这些由移民创办的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为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而这些独角兽呢，涉及信息技术、医疗保险、保健、能源、金融服务业等等的行业。美国银行上周五宣布，其董事会已经批准在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的基础上，再追加回购最多价值8亿美元的股票。美国银行表示，这次回购是旨在抵消给退休员工的股权奖励所导致的股权的稀释。处于重组期的东芝公司社长士丁正志日前公布了大幅度减小经营规模的业务计划，宣布下调2016年财年的销售收入目标到4.9万亿日元，比假账丑闻曝光之前2014年财报减少了1.7万亿，那么约合是988亿元人民币。东芝计划通过出售白色家电以及医疗器械等等的主力业务，将业务部门从现在的7个压缩至4个，力争以核电和芯片等核心来重振业绩。东芝计划在2年内裁员约3.4万人。那顺便说一下，那个白色家电卖给谁呢？中国人。据日本共同社的消息，日本一所大学联手公司宣布已经研发出全球首辆不需要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这什么意思啊？并且向媒体公布了一个行驶的实验啊，这个原理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埋入轮胎的一个网状的钢线，通过被称为电气化公路的专用的车道来获得电力，就是它从那条路上来获得这个驱动的能源，从而驱动发动机。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啊，搭载电池的普通这个电动汽车因为蓄电量小，不适合长距离的行驶，而这次开发的汽车呢，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实现电气化，就能够长距离的行驶。不过看来也就是说只能开在那条能够提供能源的路上。好了，看过全球公司动态啊，回来和嘉宾一起聊一聊值得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我们要看到两家，一家是叫墨西哥水泥的水泥公司，另外一家是过滤系统的制造商。
对，先说这个墨西哥水泥，
这听上去像是个国企啊，墨西哥水泥制造公司。
它公司翻译过来就叫，就是说这个名字哈，墨西哥水泥，
可能墨西哥人办的。
对，是墨西哥。那么总部在圣佩德罗，是墨西哥的一个城市，然后历史很长了，100年了。然后呢，在北美是领先的很大的水泥制造商。那么除了生产水泥以外呢，它也生产一些比如说这个沥青啊，水泥熟料啊，预搅拌的那种混料啊，或者说这种灌溉啊，还有城市排水用的这个管道啊，它都做
相关衍生品。
对，相关的建材、屋顶啊，包括屋顶铺的那个砖瓦啊，那个瓦片啊，它这个也做
都做。
然后市值大概90多亿美元，早先是100多亿，但是因为这两年全球经济放缓啊，它这个建筑行业也受影响，所以它这个股价就跟着下来了，跌去了一半吧，跌了50%。跌了50%，它主要一个问题，目前经营的困难在于它，一个需求少，再一个它这个负债率比较高，负债率非常高，170%，所以它这个 就得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两个月前呢，他就开始采取措施了。他说我要把在亚洲啊，就是在斯里兰卡和泰国的这个水泥厂啊卖掉。那么他卖了5000多万美元来缓解他的这个债务压力，然后来这个改善现金流。那么并且说呢，我还要采取其他的类似措施。那么受到这样的这个他这个公司这些措施的影响呢，这个他的评级就往上调了。那么最近两个月的股价也是在回升，涨了不少。那么上周涨幅有13%，最近一个月的涨幅有37%，基本上涨了不少了。
那他的这个做法，你是不是想说有点像供给侧改革？
哎，对，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说他也是一个产能过剩的行业，是吧？那么尤其在我们国内啊，这个水泥行业是吧，但是这个结合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推进这个供给侧改革呢，就是说去产能啊，降低杠杆啊，然后可能，而且我们国家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我们的财政赤字呢这个数字是比较低的。那么像周小川行长也说过，就是我们其实在财政政策上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是吧？那么货币政策做得少一点，财政政策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考虑可能会有对于基础设施行业可能会出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政策吧。就是如果结合这两点，供给侧改革加上一些这个财政政策对于基础设施行业的这个推动，那我们觉得水泥行业可以精挑细选一些上市的 A 股公司。
所以就照你的说法，按照这样的做法，你看墨西哥水泥也能够连着
上涨，它反弹了它一个月涨了37%呢。
嚯！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这个受到特朗普的推动啊。开个玩笑，特朗普不是说在墨西哥那儿修墙，
要建个墙，
这个是
叫美墨长城。
对，这个属于受益股。
原来是这个概念，特朗普概念。
特朗普概念股。
好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过滤设备哈。它是不是跟环保这方面肯定有关系？
跟环保息息相关。这个 Clarcoal 这公司，就是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对美欧日的这个公司关注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这些国家啊，都有一些中小型的百年老店，专注于某一个细分市场，不断的改进技术，不断的提高标准，然后这种公司就非常多。但是它有的可能还都未必上市，像这家是上市的，它是1904年成立，最早可能做一些简单的过滤网啊，什么最简单的，那一直到现在它做成什么呢？它就是说，给这个汽车的引擎做过滤的，过滤那个油啊，还有这个冷却剂啊什么的，然后给这个建筑机械、矿用机械做冷却系统，给这个食品加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有大量的需要过滤，它提供过滤设备。制药企业在制药这个药品的这个制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过滤设备，它提供这个过滤设备。
就无论是食品用的、医用的、工业
用
的、车用的，
还有环保用的，
什么用的，只要跟过滤相关，都是它。
它就是我就是专注于气体过滤、液体过滤，还有一些固体的过滤、颗粒的过滤。所以它就这100多年来，就是从小到大发展到现在呢，有个30亿美元的市值。但你如果看它的业绩呢，不是特别好，但是每年都是增长个7%-8%的样子。就是每股收益啊，每年都增长7%-8%，我的净利润率维持在10%，所以这样的公司是非常值得大家就是尊敬和这个关注的。
就走得一直都很稳定。
对，一直
而且特别专注。
对，那么环保行业我们国内来讲，那就是从上到下都是非常的重视，
对，
而且投入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最关键的，它是一个持久战。它不是说我今天投入了一些钱，然后明天不投入了，那明天投入的可能会更多，
对，
是吧？所以这个行业呢，我觉得对于我们 A 股投资者来讲是属于可以持续关注，持续关注的。
就由这个公司说开去，就这个行业它可以发展很久，
对，
而其中相关的公司它也一定可以发展很久。
我们像我们国家来讲，这个大气、水、
土壤、工业这个还有这个工业这个废品垃圾是吧？还有这个民用的垃圾是吧？包括衍生出来的这种什么绿色能源啊，什么这些这个行业其实值得关注的。
明白。就是说我们暂时说不出什么不需要过滤。
是
对，大家一起和我们一起想一想，我们身边还有什么不需要过滤的。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先聊到这里。啊，最后要看一个这个，哎，很有意思，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啊，大家肯定都玩过，最具代表性那只红色的小鸟。现在呢，这只红色的小鸟有一个新的头衔，它被联合国国际幸福日被誉为绿色荣誉大使啊，一只红色的小鸟被誉为绿色荣誉大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向这只小鸟颁发了任命证书。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很有趣的画面。好，谢谢。
当地时间3月18号，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愤怒的小鸟的主角——红色小鸟。当天，他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国际幸福日绿色荣誉大使。每年3月20号是国际幸福日，此次活动也是今年国际幸福日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今年的主题是开展气候行动，建设幸福星球。联合国就此呼吁，通过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繁荣和更可持续的未来。
I'm glad that United Nations can give Red a very good reason to go green. Red, as a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I'm happy to appoint you as our honorary ambassador for green. Thank you.
据了解，按照计划，红色小鸟将从本月21号起履行绿色荣誉大使的职责，向民众宣传营造可持续发展气候环境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节约用水，鼓励废弃物回收利用等。参与者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使用分类标签分享自己的经验。18号出席活动的还包括《愤怒的小鸟》中其他颜色的小鸟，以及电影版《愤怒的小鸟》中红色小鸟的配音演员杰森·苏戴奇斯。